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闻判惊奇，我是大宇。那么5月7号的晚上，距离上海不远的浙江舟山市民被眼前的景象惊到。通常啊，金色、紫色或者是柔和的红色的晚霞，那一刻呀，天空啊分明变成了一片血红色，而且呢没什么渐变的感觉，就是整个一片天空啊变成了血红色。官方媒体啊登出报道，没法解释就别解释呗。但是呢，他们不这样做啊，就非得是编出一个理由，说呀，这是一艘还不是一片啊，说是可能是一艘秋刀鱼的渔船灯火映射出来的。拜托，那得多大的船，多大的灯啊，才能把天空照成这个样子呢？那这种解释呢，是没有人相信。有当地网友说，你叫那艘船啊回来再照一次啊，就相信。更多人的讨论是啊，下意识觉得这是有一些不好的兆头。很多网友啊都留言说了4个字，天有异象。但是呢，没人知道这个景象具体预示着什么。天空变成这个样子啊，着实有点吓人。
这是什么天气啊？哇靠，这个天怎么啦？
2020年的印尼，同一年的美国俄勒冈州也出现过类似的景象。但都跟火有关。那印尼发生这个景象的时候呢，当地的村民啊，当时烧了大量的芭蕉树，然后呢，美国是森林火灾才出现了这样的景象，而且是白天呢，太阳光线很足的时候，燃烧后啊，漂浮在空气中的微小颗粒把蓝光给散射掉，造成了这种情况。而在浙江舟山呢，当地并没有哪里有大面积火情的报道。而且景象发生啊是晚上8点了，太阳呢已经基本是彻底落下去了，还出现这样的景象是很难解释。不过呢，在舟山群岛以北隔海相望的上海市，最近是封得很严酷，都国际知名了。就在舟山市出现这个景象的前一天，5月6号，上海呢又开了一个动员会，叫做坚决打赢大上海保卫战。浦东的区长呢还来了一句，说呀，即使粉身碎骨也一定要完成任务。这场会啊特别还有这句话啊，一下子就在民众中流传开了，引起不少上海网友的不满和吐槽。那最多人说的就是，你要是粉身碎骨啊，就你们去吧啊，别拉上我们。也有人说，没等他们粉身碎骨，老百姓啊连骨头渣都没有了。进而呢就开始批评当局的封控政策。不少上海人呢对封控已经是忍无可忍。大陆的网易网站啊公布了微信公众号赵露明的调查结果，发现呢对1021位上海市民调查之后，有达到 40% 的上海人因为封控产生了抑郁情绪。那这种情况呢，只要有一个触发点，这些人的怒火呀就会暴风雨般的爆发出来。比如呢，5月7号啊，在当地的一个金盛小区内，居民们依旧缺吃少食，就有人趴窗户喊呐，说要物资。其中有个小孩才15、16岁，就被正在楼下的穿着白色隔离服的被称为白卫兵的人直接冲到楼上，把孩子揪下来殴打。这一下子啊就惹火了这里的民众。有人在楼上喊啊，打人了。跟孩子同楼的民众那看到之后啊，有几个人也冲到楼下，楼门呢其实还是封着的，那这几个人呢就干脆把楼门踹烂冲出去，跟那几个白卫兵啊冲突起来。还有人呢从楼上往下扔东西砸那几只大白。而自封控以来呢，特别是近期在上海公开反抗的人是越来越多，有的小区居民呢受不了，自己组织起来要去冲小区的封锁线。在浦东的张江镇湘南路，4月14号下午，也有很多人呢冲破了封锁，走上街头抗争。上海的那些白卫兵啊，其实都是穿着隔离服的中共警察，也对民众表达意见，采取了看上去可以被称为零忍耐的打压手段，非常极端。有观众呢发给我两段 video 啊，就反映了这一情况，说是5月8号母亲节发生的，但是呢没有注明具体的原因。只听到片中的白卫兵警察对楼道里喊话，说 你拒绝传唤。后来呢，几个大白就进去抓人，拖出来一个女人，然后楼上拍下这一幕的女孩也被楼下的大白警告说呀，你不要急，我现在就上去了，说去抓那个女孩啊。抓人说抓就抓啊，不需要任何理据和法律程序，人家拍东西啊，犯哪门子法了呢？流氓执法，那就是这样。那另一段影片呢，是在同一个小区，显示呢一个妈妈被白卫兵抓走，儿子去拉妈妈，大白呢还是硬生生的把妈妈拽走，活生生上演了一幕暴政下的生离死别，现场是哭声喊声混成一片。那实际上呢，这种封控啊、围堵民众的事儿啊，中共建政史上一直都有啊，用恐怖手段夺权，用恐怖手段治国。今天节目接下来的部分呢，我们就来讲一本书，里面呢就提到了相关的一些例子。这本书呢叫做《解放的悲剧》。那这本书里提到啊，中共啊把它在1949年国共内战中的胜利称为解放。从49年成立的所谓人民共和国到1956年那个百花齐放的那段时间，中共的官方叙述是啊，党在战后接管了一个混乱的国家，铸造了一个所谓的新中国。一些人呢被这一说法迷惑，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解放的悲剧这本书呢，就是对症下药，为的是打破这种错觉。这本书的作者是香港大学历史学家弗兰克·迪考特，他的中文名叫冯克。他从中国大陆官方档案中啊搜集了丰富的证据，比如啊从一些机密文件、没有删节的领导讲话稿、幸存者的陈述等等，发现所谓的解放是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，中共从夺权到掌权是一段经过血洗的历史，核心呢都是极端的暴力。2006年夏天，一些工人呢在长春挖沟渠的时候，从一米厚的土层下面挖出了几千人的骸骨，挖到更深的地方又发现了好几层的骨头，像柴火一样堆在一起。周围看热闹的人呢，以为那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时候的死难者，也有极少的人意识到那是1948年共军围困长春时饿死的人。那1948年共军挺进长春，当时长春城内有50万平民，许多人呢是为了逃离共产党而躲进长春的。他们呢本来是想南下到北京，但是呢因为很多铁路啊被中断，他们被迫呀困在长春城。当时城内还有10万国民党的守军，共军司令员林彪下令要用围城绝粮的办法把长春变成一座死城，情况急剧的恶化。20万共军呢把长春呢死死围成一座孤岛，他们挖了战壕，切断了城里的地下水供应，20几门大炮啊集中攻击政府大楼。守城的国军呢在长春周围啊建立了三条防线。就这样，在两军之间出现了一片广阔的中间地带，城内补给匮乏，共军的高射炮啊迫使国军的飞机要在3000米的高空飞行，许多空投物资啊落在了国军控制区以外。为了防止发生饥荒，国军开始鼓励民众逃往农村，可是啊一旦他们出了城就不许再回来，因为啊城里缺粮。而出城逃难的人呢，极少人能穿过共军的封锁线。林彪呢向毛泽东报告说，我军的对策主要是禁止通行，在第一线上50米设一个哨兵，并有铁丝网壕沟啊，不让难民出来，出来的人劝阻回去。这个方法呢初期有效，后来饥饿的情况愈来愈严重，不论白天还是黑夜，饥民大批的蜂拥而出。那么赶回去之后呢，他们又群集在警戒线的中间地带，饿死的人很多。这种来回来去的状态跟现在的上海封城多么像啊。那对于那些出城逃难的人呢，林彪是这样报告的，成群的人呢跪在哨兵面前央求放行，有的呢将婴儿还有小孩丢了就跑，也有的呢拿着绳子在岗哨前上吊。战士见到这个惨状啊，心肠顿软，有的陪同饥民呢一同跪下一起哭，说这是上级命令，他也没办法。围城两个月之后啊，大约有15万人被困在了中间地带，那共军是封锁不让出去，城里呢他们也回不去了，他们被迫呀吃草和树叶， 那里啊，到处都是尸体，暴晒下的尸体啊，腹部都胀得鼓鼓的。城里呢，每天路边也有几十人饿死掉，有的人呢是全家都没有活路了，集体自杀。幸存下来的有一个叫宋展林的人，记得他经过一个小房子的时候，进去一看呢，见到十几具的尸体，床上地上都是，一个女孩呢还抱着一个小婴孩，像是睡着了一样。共军围困长春五个月，最终啊是拿下长春。在中国大陆的历史书中啊，把这称作一个决定性的胜利，但背后的代价却没有提，这是何其的沉重的代价，只字没提。在长春的围困中，有至少16万平民被活活饿死，但也有数据啊涉及更多，说是有40到65万人饿死。另外呢，在北京和上海，当共产党的军队进入的时候，城里是充满了恐惧的情绪。在富丽堂皇的上海国泰酒店，城里人看着这些乡巴佬啊玩起了电梯，还有的战士呢把骡子拴在了酒店大堂里。共军老兵冯炳兴啊，记得他们进上海的时候，他说呀都没见过灯泡，洗米呢是在白陶瓷的马桶里洗。许多中共士兵啊来自农村，刚到上海啊都没见过这些。那这种景象啊，让人记起了2021年8月冲夺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塔利班士兵，他们呢在游乐园玩碰碰车的等等的情景。那另外书中还记载，在中国南方逐渐夺取政权之后啊，中国开始了狂欢式的暴力。在乡村呢，首当其冲的是地主，就是中共攻击的那个地主阶级，是他人为制造出来的敌人。那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战乱，在中国农村并不存在所谓的地主阶级了，因为呢只有肥沃的土地才容易租出去，佃农啊不一定就比地主穷。南方的土地比较肥沃，北方的平原呢相对比较贫瘠，因此呢南方种水稻的佃户有的时候啊比北方的地主还要有钱。尽管如此呢，工作组还是没完没了的煽动，召开会议，把村民们硬是给分成了五个人造的阶级：地主、富农、中农、贫农还有雇农。工作组有许诺说，贫农和雇农啊可以分到富人的土地，就算他们比富人还有钱啊，还敦促他们要化苦难为仇恨。那就这样啊，中共鼓动人们斗地主，被揪出来的那些所谓地主啊被殴打甚至枪毙，然后呢人群瓜分他们的土地和财产。冯克指出啊，中共与贫穷者之间的契约是经过血洗的。邓小平自己就表示过，在他负责的地区啊，他说他们杀了很多人，人们呢越来越感到不安。那与此同时呢，中共还发动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，每天都有新的受害者被卡车运到刑场，有的人只有8岁。中共在所谓接管的过程中呢，使用暴力的时候非常依赖数字指标。毛泽东啊，他定了一个在全国要杀千分之一的人口，但是呢可以根据每个地区的特殊情况加以调整。在邓小平管辖的三个省，到了1951年11月就处决了15万人。在1952年底，薄熙来他爹薄一波还自豪地说处决了200万人。毛泽东也承认不可能杀掉所有人，于是呢巨大的劳改营诞生了，将所谓的反革命分子、资本家、商人、外国人以及后来的知识分子啊都吞了进去，很多人被关进去。冯克研究过中华民国时代的监狱，他说呀，国民政府统治时代囚犯人数从未超过9万人。而1950年10月啊，刚建政一年，中共发动镇反运动之后，囚犯的总数急剧上升到了100万。关押的条件呢也是十分可怕。正如冯克在书中所展示的，中国走上了通往奴役之路，用地主建出来的血来赋予农民权利。但这些动乱摧毁了广阔的农村，在农村呢，农民缺牲口、缺化肥、缺技能，他们长期依赖的市场都被摧毁了。但国家要求农民上交更多的粮食，农村生活呀加倍的困苦，农民卖儿卖女。那这时呢，中共又推出了新的招数，要加速走向公社，也就是把所有的私产国有化。有的地区呢爆发了公开的反叛，一旦被平定下去，农民就要被编入公社，并从1955年开始呢强制实行户籍制还有配给制。 人们被限制了居住和迁徙的自由。短短几年，中共就把他宣称的要解放的人变成了奴隶。到了1956年，民众对中共的不满日益高涨，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也跌到了低谷。对此呢，毛泽东号召人们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。那果然呢，人们批评的声音呢，像滚雪球一样。毛泽东实现了所谓的引蛇出洞，顺势发动了反右运动，清洗异己。50多万的知识分子，被化为右派，逮捕的逮捕，送劳教的劳教，死的死。解放的悲剧这本书呢，主要记载的都是1945到1957年之间，中共从夺权前夕到建政后初期的这段历史。然而呢，这本书应该有续集，而且到现在，也不应该搁笔。因为呢，可以书写的素材仍在持续的发生着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呢，咱们就聊到这儿啊。我在 Telegram 上面的官方公告群是 TWME/大宇 news， 观众讨论群是 TWME/XWPAGQ 小华线 US， 节目信箱是 XWPAGQ@gmail.com， 还有我的会员网站，网址是大宇 us.com。也欢迎您订阅本频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获得节目发布的通知。那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